第二十六集。
雷英不明白五枚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，他顿时显得有些紧张。
没有，我可不认识他们啊。
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，雷英岔开了话题。
哎，老秦，今天晚上你跟五梅到我们家吃饭吧，老童不在家，就我跟女儿俩，多几个人热闹。
哦，好啊，有空一定去。
秦风说完便跟着五梅离开了恒昌公司。回到车上，秦风脸色黯然地对五梅说，
雷英的确有点不对劲儿，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，这里面很可能有问题。五梅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该怎么查你定吧。
五梅想了想说，
先别忙着做决定，等找到姚副主任一切就明白了。
姚副主任是第二天回来的，他刚一进市委，五梅和秦风就走进门来。
哟，武处长、秦处长，是你们二位啊，请坐请坐请坐。二位来市委有什么事儿吗？
五梅望着姚副主任微微一笑，而后立刻变得严肃起来。
姚副主任，今天我们来是找你进行一次正式的询问，希望你能实事求是，给予配合。
姚副主任一看五梅的神情和说话的口气，立刻变得有些紧张。
姚副主任，请你谈谈最近这次办公设备招标的情况，我是指正常程序之外的情况。
正常程序之外，哎，那会有什么情况呢？我们的招标啊，是非常透明公开的，这个有底可查。
五梅听了，脸色立刻冷了下来。
姚副主任，我不妨明白地告诉你，你们这次从文兴公司进的办公设备不但有问题，而且问题很严重。如果你有什么隐瞒，可能会对你不利。
姚副主任一听，脸就变白了，他赶紧说：
哦，是，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让我好好回忆一下。这批设备其实我也是按照上边的意思办的。
上边指的是谁？到底是谁的意思？
姚副主任犹豫了一下，转身从名片夹里找出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邵州文兴公司销售部经理常勇几个字。他把名片递给了五梅。
这张名片是童秘书长的夫人雷大姐给的。
秦风听到这儿，忽然站了起来，冷冷地盯着姚副主任。
姚副主任，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呀。
姚副主任的脸一下子变得更白了。
这确实是雷大姐给的呀。
秦风听了，赶紧插了一句。
童秘书长知道这件事吗？
事后我问过他，他没直说，但说了举贤不避亲什么的。我想他一准儿也就是这个意思呗。后来啊，我们招标组看着文兴公司的设备也确实不错，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了。这是真的，我在这里头可没拿一点好处啊。
秦风的口气变得缓和了。
哦，姚副主任，你提供的情况我们还要继续调查，这段时间请你正常工作，同时注意保密。
哦，是是是是，我一定。
姚副主任说完，腿脚发颤地把五梅和秦风送到了门口。再说童一凡，来到菲律宾以后就开始忙碌起来，赶场似的出席酒宴，参观企业，与当地华人华侨会谈，几乎一点空暇的时间都没有。忙碌的同时，他心里总惦记着市委的人事变动， 希望能赶紧结束考察，尽快回到宾阳。这天，童一凡结束了所有的应酬，一回到酒店就拿出手机给市委柳书记打去了电话，汇报这几天来的考察情况，并且顺便探一探柳书记的口风。
柳书记啊，听说您去省里开会了。
是啊，省里的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，考察团很快就要到市里了。一凡呐，板上钉钉的事儿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
好的，谢谢柳书记，谢谢领导。
挂上电话，童一凡几乎高兴的要打个滚儿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童一凡打开门，只见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前。
你是？
对方不卑不亢地微微欠身。
童秘书长您好，鄙人林孝莲，也是本地爱国华侨，现任宾阳恒昌电子科贸公司总经理，和您太太是同事，今天特意来拜访。
哦，是您呐，来，请进，您请坐。
林孝莲满脸堆笑的把手里提着的袋子轻轻一放。
啊，这是台湾产的上等乌龙茶，特来请秘书长品鉴品鉴。
童一凡见了不禁一愣，赶紧说，
别，这不太合适吧。
林孝莲一听便笑了。
秘书长，您这么说就见外了，您太太在我们公司里那可是常常提起您呐。夫人实在是帮了我们不少忙，我是专门来这儿感谢您的。
您来这儿谢我？
是啊，在国内不方便吗？
童一凡一听猛地坐直了身子，他的语气开始变冷。
你什么意思？
林孝莲的脸上仍然挂着微笑。
秘书长，雷大姐可是我们公司的能人呐。
林孝莲说着，从西装的衣兜里摸出几张单据，轻轻地放在茶几上。童一凡只看了一眼，额头上的冷汗就流了下来。那是往雷鹰户头上注资的单据，最上面的那张金额是50万元。童一凡一下子站起身来，他的嘴唇也开始哆嗦起来。
雷鹰？雷鹰怎么会收你们的钱呢？不行，我让他把这些钱退给你们。
林孝莲听了，脸上立刻浮现出冷笑。
退？有些东西可以退，而有些东西就是退了也不管用。我这里还有点东西，秘书长感兴趣的话可以再看看，就算是退还给你的吧。
林孝莲说完，又从皮包里摸出一沓纸递给童一凡。童一凡接过那沓纸，手在微微的发抖。他低头仔细一看，竟然全是市委的红头文件，上面盖着机密两字的初印。猛然间，他觉得脑中一片空白，刚才勉强保持的镇定也已经荡然无存。
你这都从哪儿搞到的？
哼，哪里搞到的，不是您给我们的吗？秘书长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
我给你们的。
童一凡头上的冷汗开始顺着额头流到了脸颊。林孝莲的脸上仍然带着微笑。
秘书长您别急嘛，没有您和夫人的鼎力相助，我们能把那套机器送到市委大楼里去吗？
那套机器？
童一凡忽然记起五梅和庞健给他看的那份流失的 关于星讯六号卫星模拟器在宾阳中市的通报。他终于明白了。
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现在就报警抓你们。
林孝莲笑眯眯地把童一凡不住颤抖的手按了下来。
秘书长，您这么精明的人怎么忘了？这不是在国内呀。再说了，您拿什么报警抓我呢？证据呢？您可千万不要逼我。反过来，如果我要报警，您可就不一样了。
一瞬间，童一凡像被抽干了全身精力，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。
不，我可以向组织说清楚的。我。
林孝莲阴冷地笑了。
您说得清楚吗？童秘书长，您想得太简单了吧？这些东西您是说不清楚的。设备是您进的，密件是您给的，您夫人也收了钱，这些您能跟组织说得清楚吗？
童一凡惊恐地注视着林孝莲的背影，仿佛身处冰窖，全身发冷。
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啊？这么处心积虑地设下陷阱，早知道就不该让雷英去那公司上班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
这时候林孝莲说话了。
对了，秘书长，还有一件东西要请你过目。
林孝莲说着，他从皮包里取出了一份文件。童一凡心惊肉跳地翻看着文件，一直看到文件末尾上雷英的亲笔签名。他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竟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自愿参加组织，从事情报工作，这可是您夫人的亲笔签名啊。太太是间谍，您怎么脱得了干系呀？
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良久，童一凡仿佛才恢复了一点神智，他无可奈何地对林孝莲说：
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跟我们合作。秘书长是聪明人，我们最愿意和聪明人合作。
童一凡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茶几上的文件和清单，却再也说不出话来。林孝莲会意地笑了笑：
啊，童先生，只要我们继续合作，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。你要相信我的能力。我知道童秘书长眼看就是童副市长了，做朋友的怎么会坏了您的好事呢？可是您要是实在误会我今天造访的一番诚意，那么秘书长，组织部门再来考察的时候，恐怕是要出些情况的哦。
童一凡的身体抖了一下，他颤抖着用手点燃了一支香烟，然后一言不发地看着林孝莲。
秘书长，您拼搏一生，不就是想让自己官运亨通，仕途显达吗？眼前的机会来之不易，如果出一点差错，常务副市长的位子可就让别人捡了便宜喽。对了，另外，如果愿意到美国读书，我们可以帮他联系一所好的学校，提供高额奖学金，一年6到8万美元，足够了吧？您放心，奖学金绝对保险，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
林孝莲的话还没说完，童一凡却突然站了起来，他狠狠地掐灭了刚刚点燃的香烟，用手指向了房门。
你马上走，你的东西你都拿走，快走。
林孝廉冷笑一声站了起来，慢条斯理地收起茶几上的文件和清单。
哼，先不要急于下结论，童秘书长，我给您留张名片，您好好考虑一下。童秘书长升迁在即，想必不会轻易放弃这顶辛苦半生换来的乌纱帽吧。您先好好休息，我们改天再聊，告辞。
林孝廉说完，不慌不忙地退出了房间。童一凡反锁上门，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太阳穴，多希望这是一场噩梦。然而他懊恼的是，这一切都是现实。第二天，一夜未睡的童一凡在天光大亮的时候摇摇晃晃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进了盥洗室。洗漱完毕，他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会儿，这才拿起了林孝廉的名片，颤抖着用手拨出了名片上的那个号码。
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
做一件对你来说很容易的事。秘书长，不用紧张，咱们不过是做一笔交易罢了。
交易？你这存心把我往火坑里推。
秘书长，您严重了。对朋友，我们一向是爱护有加的。
你直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秘书长果真是爽快人。很简单，我要一份星讯六号卫星模拟器在宾阳运转的详细日程安排，仅此而已。
童一凡的手抖了一下，他想了想回答。
你让我想想。
好，秘书长，在星讯六号模拟器运转之前，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考虑。我知道您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
挂上电话，林孝廉不禁得意起来。
这一次可是不虚此行啊，我终于控制了童一凡，这可是决定成败的一颗重要棋子啊。
两天以后，童一凡从菲律宾回来了。回来后的童一凡感觉到自己如同一具行尸走肉，下班之后他浑身乏力地走回了家，一头躺在卧室的床上，直愣愣地瞪着双眼，神情恍惚。雷英走进来，担心地问他：
一凡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啊？
童一凡愣了一下，他直勾勾地看着雷英，却并不说话。雷英更迷惑了：
哎呀，一凡呐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快说话呀。
我有点累了。
童一凡说完转过身去闭上了眼睛。雷英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
唉，一凡，我听说柳书记从省里开会回来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呀？你瞅瞅啊，这个副市长这个位子都快把人熬死了。哎呀，老童啊，我也劝劝你，别那么认真。咱们当上了好，要是实在当不上啊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不就是多挣几个钱吗？
童一凡突然反过身来，烦躁地看着雷英，便赶紧闭上了嘴巴。过了一会儿，雷英见童一凡又不说话了，便赶紧问：
哎，一凡，菲律宾那边怎么样啊？回来以后你就带答不理的，你快说说啊，这几天是怎么过的，都去哪儿玩了？
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我这次在菲律宾遇见谁了吗？
谁呀？
林孝廉，你们公司的老板
林孝廉，你告诉我，你跟他们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什么关系？不就是普通的雇佣关系吗？我这不也是为这个家吗？
为了这个家，你知道你闯什么祸了吗？
童一凡说完，忽然如坐针毡的从床上弹起身来。
你干什么呀？一惊一乍的，吓死人呐！这最近这人都怎么了？疑神疑鬼的。
你说疑神疑鬼？
五梅和秦风也来找过我了，问我你们市委进那套设备的事儿，我正为这事儿担心呢。哎呀，你们那套设备是不是真出事儿了呀？上次文兴公司中标之后，林总给了我50000块钱，说是辛苦费。我就想着，这女儿正好缺留学的钱呢，我就拿了。
什么？
童一凡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你跟秦风怎么都说了？
没有，我没那么傻，我什么都没说。
童一凡立刻在卧室里转了起来。
什么都不能说，对谁都不能说。下次再有人问，只承认向市委介绍那家公司，其他的一概不承认。
这能行吗？
不行也得怎么办呢？你给我听着，赶快去那家公司辞职。
辞职？为什么呀？行了，老童，你不要听风就是雨了，行吗？
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你必须辞职。
童一凡说完，便走出卧室，再也不理他了。